英国新冠病毒变体在美国迅速扩散，感染人数每九天增加一倍。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说，英国新冠变体三月底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进一步引发担忧的是，科学家发现英国变体再一次发生了新的突变。那病毒加速变异，疫苗会不会失去作用？会不会影响目前的治疗方法？对美国甚至全球的疫情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解答。黄志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节目组祝您牛年快乐。那上个星期啊，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和住院的人数下降了25%，这是疫情爆发以来一周内最大的跌幅。不过呢，科学家又发现英国的新冠病毒变体正在美国迅速的扩散，这会不会改变美国疫情下降的趋势呢？
是的，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情况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看到是传统病毒的感染在下降，但是新的毒株在上升，那么在与此同时又有这个疫苗的作用。所以我查到一个最近一月份这个美国疾控中心提供的一个研究资料。那么这个研究资料呢，做了一些数据模型啊。那么这个模型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没有新的毒株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是下降，直线下降的趋势是非常好的趋势。但是有了这个新的毒株呢，那么有两个可能，如果没有疫苗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下降非常快的就会被这个上升来代替。那么有这个新冠疫苗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预测的情况可能是继续有下降，但是这个下降的程度会减缓所以就没有原来预期的那么乐观。
那么在这个英国新冠变体的这个基础上，现在科学家又发现这个变体又一次发生了新的变异，叫做 E484K。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它会不会成为一种超级病毒？
是的，这也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 E484K 呢，是一个基因突变。那么这个基因突变在南非和在巴西发现的这个新的毒株上都发现有。那么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在英国发现的这个突变的毒株里面没有这个突变。那么只是在上一周，现在发现在英国发现有11个这样的病人，他们是在新冠英国的新毒株的基础上又有了这个新的基因突变。那么这个基因突变呢，正好是发生在病毒的突起部分。这个突起部分呢，也正是这个病毒和人体的细胞接触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的治疗还有疫苗，包括人体的自然免疫，都是针对这个病毒的这个特别的部分。所以这个变化是让人非常担心的一个变化。
所以您刚才说这个突起部分，是不是我们通常听到的刺突蛋白？
是的，这个是刺突蛋白然后这个变化正好是在这个刺突蛋白负责病毒结合到人体细胞上面，这我们叫它受体结合区域所以正好是这个受体结合区域的一个变化。
那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他说英国这个新冠变体啊，三月底很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What we're seeing now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a dominant original wild type virus of which the vaccines are highly efficacious, 94% to 95%. The immediate concern that we have is tha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e 117 in certainl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ates reported with a number of people, that modeling would tell us, Andy, that it could become dominant by the end of March. That's the sobering news. The encouraging news.
那福奇医生在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小组一次视频简报会议上说呢，英国新冠变体可能在三月份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不过好消息是我们现有的两种疫苗仍然有效。那黄博士，有专家担心现在这个 E484K 这个突变可能会影响疫苗的有限性，您的评估呢？
是的，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样的，因为英国的这个突变呢是在比较早期发现，去年九月份就发现，然后那个时候疫苗的这个实验期并没有看到有对这个新的病毒有任何区别。但是呢我们最近看到的两个疫苗，一个是 Norovax， 一个是 Johnson Johnson， 这两个疫苗的实验正好是在南非，而且正好是在南非的这个新的病毒株出现的时候在做实验。所以他们的实验发现，就是他们的这个疫苗，这些疫苗呢在南非的这个有效性比在其他地方，在美国和在英国都要低很多。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了我们现在认为一个 hypothesis， 一个假设，就是说这个 E484K 那么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是降低的。但是我觉得好消息呢，如果我们找一些好的消息，就是可以看到即使是降低的，那么这个 Norovax 它对这个 vaccine 它对这个新的毒株至少还是有60%的有效性。这个呢比我们一般的这个流感病毒的有每年打的这个流感病毒有效性还要高，所以还是有用的。另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新型的技术，特别是 mRNA 的这种疫苗可以很快的更新换代，所以可以比较快的有这个新的疫苗针对这些新的变异而出现，所以这些还是说明疫苗还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在。
有数据显示呢，莫德纳疫苗对南非变体的有效性降低了60%。福奇博士说，希望在南非变体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之前，能够给更多的人注射疫苗。那这个话外之意是不是这个新的毒株有可能不断的取代我们现有的毒株呢？那这样的话，根据南非变体它的这个传播速度和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主要毒株？
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英国的这个新的毒株、南非的新的毒株，还有这个从巴西出现的新的毒株，都有一个共同的变异，就是我们所谓叫 501Y 这个变异。那么这个变异呢，也看出了，也正好是在这个刺突蛋白上。现在英国的这个研究资料已经看到，这种变异会让这个病毒传播力加强30%到90%。而且有研究发现，可能使这个患病率也会高，就是症状也会加重。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一个状态，那么很有可能就像在美国也会发生类似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现在出现的问题一样，就是这个新的毒株来成为了主流，那么就是对我们的医疗资源和包括大家的生命安全都会有更大的威胁。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虽然这个疫苗有效果，对这种新的毒株有下降，但还是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之所以就是公共卫生专家大力推广，就是要赶紧接种疫苗，然后减少这个病毒在人群中的数量和减少患病的人数。因为患病人数越多，病毒存活量越多，那么这种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突变的疫苗的传播力也就越强。
那现在这些新的变体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检测手段呢？
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定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你看现在有上万个，这种新的基因的突变的测序已经在进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是因为这些病人先得提供先得提供一些他们的资料。然后再去做这个病毒测序。那么现在因为已经有上万个测序已经在进行，就说明我们还是能够查到这么多的病人，所以可能影响性不大。
那目前治疗新冠药物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
是这样，我也可以给您看另外一个画面。那么这个是美国 FDA 提供的一些资料，那就说明这一年全世界的各个科学很多科学家都在为治疗和疫苗这些对抗新冠疫苗来病毒来做一些准备。那么现在在美国有记录的有600多个治疗药物在实验中，在研发之中，那么有400多个在人体的实验之中。那么到迄今为止，这个 FDA 通过的紧急授权的只有8个药物，那么真正通过完全授权的只有这个抗病毒药物叫 Remdesivir， 那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药物，但是这个药物呢只能给住院的病人来用，所以呢它跟这个另一种治疗，就是我们您刚才提到的单克隆抗体是不太一样的。单克隆抗体呢是现在得到紧急授权唯一能够针对不在住院的病人之中用的这么一个药物。那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有8个FDA 授权的药物，其中有2个是跟这个抗病毒的 Remdesivir 有关的，另外4个呢是跟这个抗体病毒抗体治疗有关。对，4个抗体治疗之中呢有1种呢是康复人员的血浆对抗，所以这个是得到了 FDA 的授权。另外3种呢就是3种不同的单克隆抗体，还有最后2种是其他的，就是这个试剂。那么所以我们看现在看来，特别是对于比较不是最严重的病例，还没有住院的病例来说，单克隆抗体和康复人的血浆这2种抗体治疗是现在是主流。
那这个单克隆抗体是不是适合所有的新冠病人，还是它要有针对性的？
现在 FDA 推荐的呢，就是说这个单克隆抗体还是应该给高危病人。那么这就很不是很明显，就是什么样人，就是一般它又是针对不是最严重的患者，但是呢又有对患者又有可能进入严重的状态。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引起的症状是各种各样，而且一开始是有的时候是很轻微的，但是后来会很快的发展到很强的程度。所以现在的建议是单克隆抗体还是应该给年纪大一点的，像65岁以上的，或者有心脏病、有肾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在进行癌症治疗的病人里面。所以这些病人是最有可能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治疗还是比较昂贵，而且资源有限，现在是愿意希望各个医院是给这种高危病人来用。
您刚才提到这个单克隆抗体这种药物还是价格比较贵的，那现在科学家有没有争取就是降低价格，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使用？
是的，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技术，一开始是从肿瘤治疗里面来用，所以还属于实验状态，那么所以造价是比较高的。现在每一支单克隆的抗体治疗最便宜的也要在1000块钱以上，1000美金以上。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提供了很大量的免费的应用，在此同时，我们希望这个比较大的市场能够使厂家增加这个生产能力，来减少这个治疗的费用。
那最后，这个美国现在不断的有的新毒株进入，那这个会对美国将来疫情的走向啊，甚至对这个全球疫情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全球的疫情变化，可能我们并不像我们原来所期望的，就是说如果有了疫苗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疫情压到最低或者消失。现在看来，如果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病毒太广泛了，然后这样的变化也是难免的，所以可能更这个新冠病毒会更像流感病毒一样，每年需要改变这个疫苗的这个有效性， 提高有效性，对抗这个变异。那么也说明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对抗战，而不是短期的歼灭战。嗯
嗯，非常感谢黄博士。那非常感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对我们做的解释和分析。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